2023年9月18号，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管着8500万中国残疾人的中国残联换届，身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啊，亲自到场，亲手拿下了残联的名誉主席邓普方。要说这事儿啊，真是要多蹊跷有多蹊跷。现如今啊，连这国家主席都不用退休了，可这残联的名誉主席反而要退休了。坊间有传闻啊，说这邓普方身为当今红二代当中公认的老大哥，和习近平是向来不睦，他就像是这大理段氏的延庆太子，原本人家才是正经的太子爷，若不是身有残疾啊，怕是也要与你们龙争虎斗。5年前的残联七大闭幕式，邓普方指桑骂槐，炮轰习近平开改革开放历史倒车。据说习近平是大为光火，说邓普方目无君父，借总结和指导残疾人事业，妄图指导全党全国。此番御驾亲征，当场拿下邓普方，也算是报了5年前的一箭之仇。邓普方啊，是邓小平的儿子，习近平呢，是习仲勋的儿子。邓普方当然也不是习近平拿下的第一个红二代了。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身陷囫囵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鸟尽弓藏。要说这些人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特点呢？那便是刘少奇是中央红军的，邓小平呢也是中央红军的，薄一波呢那更是刘少奇在北方局的老人了，是刘少奇这一生最看重的那批干部。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呢，则是陕北红军的。1936年经历了长征洗礼的中央红军，仅剩下3000多散兵游勇，苟延残喘之际啊，退无可退，只好来投奔着陕北红军。当时的中央红军队伍里有哪些个人物呢？有毛泽东，有周恩来，有朱德、邓小平、林彪、叶剑英、刘伯承等等等等。可想而知啊，若不是兵强马壮的陕北红军以革命的热情、同志的胸怀接纳了中央红军，恐怕新中国这第一代领导核心就此全军覆没，恐怕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就此改写。要说明白习近平为什么羞辱邓普方，要说明白习近平为什么要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倒车，要说明白这习家和邓家延绵近百年的恩恩怨怨，那么咱们就不得不从这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说起。1962年，一部名为《刘志丹》的小说开始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连载。这本是工人出版社奉中宣部的指示写就，根正苗红的宣传小说，歌颂的呢是陕北红军的领袖刘志丹。都说这陕北红军是三驾马车，为首的就是这位刘志丹，二号人物呢是高岗。三号人物叫做习仲勋。刘志丹1936年牺牲，死的那叫一个扑朔迷离呀！他是背后中了一枪，命丧当场。大伙都明白，这胸前中枪有可能是敌人打的，背后中枪往往都是自己人干的。当时的陕北流传着一首民歌呀，70年代被修改整理进了那首传唱全国的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。歌里边有一句唱的是刘主席领导咱们闹革命，但自从刘志丹牺牲之后，那句唱词就变成了毛主席领导咱闹革命。刘志丹牺牲之后啊，毛泽东还给他亲笔题词：群众领袖，民族英雄。高岗呢，则是在建国后不久就在政治斗争当中失势，毛泽东啊，在最后一刻放弃了高岗，倒向了刘少奇。高岗啊，在愤恨之中服下安眠药，自尽身亡。到死他也不明白，天天一口一个高麻子叫着他叫得如此亲近的毛同志，为什么要这么样的对他呢？到了1962年。想当年陕北红军的三驾马车就只剩下习仲勋这一颗独苗苗了。习仲勋是做梦也没想到，就是这部刘志丹的小说竟然给他惹了天大的祸。 1958年，工人出版社接到中宣部的任务之后，就邀请了刘志丹的亲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同执笔创作这部小说。这不仅是因为李建同是刘志丹的弟媳妇儿啊，他还曾经在陕北苏区长期工作，对那儿的情况呢非常了解。这小说写完初稿啊，李建同就想着，咱们陕北红军现在还在世的，不就剩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了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要不然还是给他看看吧。结果呢，这习仲勋看完啊，给了3个缩影的评价，说小说啊是时代的缩影，中国革命的缩影，毛泽东思想的缩影。习副总理这番官话套话说的固然是悦耳啊，看似啊无懈可击，但却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：小说嘛，都是以虚构人物来取代真实人物的。其中有一个政治部主任的正面形象的原型就是习仲勋他自己。中国向来只能歌颂一个人的英明伟大，习仲勋你怎么能借着刘志丹的小说宣传自己、歌颂自己呢？在这个问题上，习忘记了避嫌，也为日后被毛泽东扣上篡党篡国的罪名埋下了祸根儿。当时啊，小说在报纸上一直连载到下半年都是风平浪静，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应，但也没有人出来骂街的。可谁知道呢？这世间大事啊，要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要么暴风雨来临之前，它就是出奇的宁静。到了1962年的8月，在八大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，原本只是讨论筹备召开十中全会的事儿。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整人专家康生突然向习仲勋发难，炮轰习仲勋是借着刘志丹这部小说给他的老二哥高岗翻案，打了习仲勋啊一个措手不及。这个习仲勋啊和康生可不一样，他是国务院的副总理兼秘书长，天天都是一大摊子事儿等着他干呢。这儿呢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康生就把这事儿捅到了毛泽东那里。1个月后的8届十中全会上，康生给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，毛泽东只是看了一眼，就把这条子当众读了出来。这一读可不要紧啊，可算是给习仲勋判了死刑了。康生这条子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他写的是，习仲勋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。对共产党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，这共产党内凡是混上个高位的，无一不是老运动员了，都是在各次运动中千锤百炼、百炼成钢的主，无论是被整还是整别人，那都是相当丰富的经验。可唯独这位习仲勋啊，数十年来的政治生涯都没整过一个人，就连晚年在党内斗争中彻底失势，也是因为站出来反对保守派要整肃党的总书记胡耀邦。可这毛泽东和康生和习仲勋是恰恰相反啊，康生是整人专家，自不必说了，毛呢则更是专家中的专家。当时的毛泽东啊，刚在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吃了瘪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毛泽东搞大跃进，酿成了3年大饥荒，饿死几千万人，是3分天灾7分人祸。刘少奇还跟毛泽东撂了狠话，说这人相识啊，你我可是要上史书的。哪怕毛泽东还搬来了他的救兵林彪，也无计奈这大势已去。毛最后只能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，会后迫于压力退居二线。这时候的毛泽东正憋着一股子邪火，不知道往哪里发呢，正好借着整你习仲勋好好报复清洗一下这帮跟他唱反调的老干部。毛泽东的这性格从他13岁到83岁恐怕都从来没变过，要么我就不出手，一出手那必然是狠辣刚猛，招招致命。习仲勋又哪里会是毛泽东的对手呢？还没等这十中全会开完，习就被当场打成了反党集团。既然是集团，那就不能是你习仲勋一个人了，还有陕北红军的刘景范、贾拓夫。这个刘景范啊，就是刘志丹的亲弟弟，再加上无数连习仲勋自己都不认识的， 在七千人大会上倒向刘少奇、批评毛搞大跃进的老干部们，都被划入了习仲勋的反党集团。那么，我们不禁要问了：眼看着习仲勋挨整，怎么没看到日后和他同为改革派、同一个战壕里的邓小平出手相救呢？这就说到了问题的关键。习仲勋挨整这事儿啊，看似是康生操刀、毛泽东出手，但如果要追本溯源，第一个向康生报告的，则是云南的省委第一书记严鸿雁。这位严鸿雁啊，早在1955年还是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被授的上将衔，可在陕北红军里却没人认他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严鸿雁啊，最早是在山西打的游击，被剿的只剩下27个人了，才来到了陕北宝安县，投奔了刘志丹。后来呀，这严鸿雁居然恩将仇报啊，在陕西的三甲来了一场火拼，夺了刘志丹的权，把刘志丹的队伍枪给缴了，又杀了一批刘志丹的人，就是这么一位小人啊。到了第二次国共内战，严鸿雁又去投奔了二爷，并且啊深受重用。深受谁的重用呢？这个二爷啊也叫刘邓大军，刘啊就是刘伯承，邓呢就是邓小平。习仲勋被整倒是严鸿雁第一个告发给康生的，那康生是怎么上达天听的呢？1962年的8月24号，也就是十中全会前的一个月，康生写信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，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。真正把这事捅出来抖落的尽人皆知的，那还得是杨尚昆。杨尚昆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改革开放之后，要不是杨尚昆、杨白冰这两兄弟为邓小平擎天保驾，改革开放搞不起来，六四杀不了人，小平九二南巡势必也难以力挽狂澜。这一对杨家将啊，对邓小平可谓是忠心耿耿。那么，整倒习仲勋的这两位关键人物，一是严鸿雁，早在二野时就被小平收入麾下；二是杨尚昆，是小平的铁杆。真正要整倒习仲勋而后快的人是谁呢？不就浮出水面了吗？如果说啊，这中央红军出身的刘少奇、邓小平后来并称刘邓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尤其是毛泽东1952年削藩之后，原来的地方大区负责人五马进京，当时对标刘邓的则正是陕北红军剩下来的那两辆马车，高岗和习仲勋。50年代啊，当年的东北王高岗挂帅素有经济内阁之称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，和国家主席刘少奇分庭抗礼。习仲勋呢，则和邓小平同为国务院副总理，习呢还兼任着国务院秘书长的活，又比邓小平啊还年轻了10岁。我们总说毛主席的接班人，但接班人这个词啊，如果放在英文里边，就得加一个 S， 是复数而不是单数。毛的接班人啊，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，一个梯队。就像英国国王的接班人有个顺位一样，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也有顺位、有梯队之说。习仲勋在1960年代已经是位高权重，比邓小平还年轻，而且呢，一个是陕北红军的，一个是中央红军的，这两个人在一起共事，自然是见习见深呢。既然刘少奇能够整倒高岗，那我邓小平自然也能整倒你习仲勋，从此把你这陕北红军从中共中央连根拔起。20年后啊，胡耀邦拨乱反正，习仲勋恢复工作。改革开放以后的双峰政治当中，习仲勋大可以因为邓小平60年代整他的事儿而站到陈云的保守派一边去，但他选择了改革开放，选择了广东。他说他要开发深圳特区，小平说我没有钱啊，可以给你一点政策，你去杀出一条血路吧。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儿，放在现在的官员身上是绝对没有人干的，但习仲勋就是干了。 后来啊，习仲勋因为同情胡耀邦、同情学生，又被彻底考边站了。中央指示他，你以后啊就在深圳休养，没什么事儿啊就不要回来了。1992年，小平南巡深圳是世人皆知啊，但我们不知道的是，近在咫尺，邓小平却没有去看过他的老同志习仲勋，也不曾让习仲勋来看过他。直到1999年的50周年国庆，邓小平已是撒手人寰。习仲勋被专机接到了北京，这是他9年后第一次回到北京。一下飞机，他就对前来接他的中办同志说了一句话：“这次回京参加国庆活动，我是经过了慎重思考的。”那一年啊，86岁的习仲勋再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，工作人员呢要搀他，他一把就给推开了。白天刚登了城楼，晚上又接着参加国庆晚宴，兴致啊从来没这么好过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走过来向他敬酒，留下了这张照片。老人家端起酒盅啊，苍苍苍连喝数杯，似乎啊是在尽情发泄着他心中无限的苦闷。不知道在那一刻，他是否又惦念起了在陕北红军的老大哥刘志丹呢？还是高岗呢？亦或是那些曾经与他出生入死的老兄弟们呢？如今他们又英魂何处呢？习仲勋是1962年蒙难，整整50年后的2012年，习近平这个陕北红军的后代重夺中共总书记大位，才算是给了这段历史一个交代。当年啊，20000人的陕北红军接纳了还剩3000多残兵败将的中央红军休养生息，最终啊，却被中央红军整的是一个子儿都没留下。到了现如今，陕北红军的后代习近平像哈姆雷特一般王子复仇，眼瞅着可就要把这共产党的江山给折腾没了。可叹啊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呀？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。就在这1962年习仲勋蒙难的2个多月之后，山东运城县的一个普通工人家中，一个女婴咕咕坠地。她的爸爸是县文化馆的馆长，妈妈呢是县剧团的豫剧演员。这两位60年代的文艺青年啊，给他们的女儿娶了一个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将来要让全中国、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，彭丽媛。彭丽媛降生的那一天啊，习仲勋被监押到了北京卫戍区，习家被抄了家。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啊，只好拉扯着都尚在幼年的儿女们迁去了中央党校，谋了一个安身之所。那一年啊，习仲勋的小儿子远平6岁，大儿子静平呢，也只有9岁。习近平在北京的八一学校正读着小学3年级。20年后啊，这位山东姑娘彭丽媛凭着一首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在春晚的舞台上一炮而红。而同年啊，习近平也和驻英大使柯华的小女儿柯玲玲结束了3年并不愉快的婚姻。她从中央军委办公厅自我流放到了河北正定县，开启了真正的政治生涯。几年后啊，习近平和彭丽媛跨越时空相遇在了福建厦门，结为夫妻。在和彭丽媛结婚之前呢，习的同事们在背后都这么介绍他：“哎，这人是谁啊？习仲勋的儿子。”和彭丽媛结婚之后呢，习近平又多了一个称呼，那就是彭丽媛的老公啊。要说习近平真正活成了习近平，不再是谁的儿子、谁的老公，可能还真得说是这几年的事儿了。而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大明星，年仅24岁的彭丽媛，为什么会下嫁给一个比她大了10岁、有过婚史、还不怎么得志的地方官员呢？习近平和彭丽媛这一对夫妻又是怎么样一路走上 中国的权力之巅呢？各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